我们大家先读圣经。第一处我们要读的是约翰福音。13章。约翰福音13章。我们从12节读到17节，12节读到17节。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这个是主耶稣他在离开世界要钉十字架以前，他亲自给门徒洗脚。然后主在这里就说了一句话，15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我所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主耶稣他是神，他降世成为一个人，所以他来成为一个人，活在人的中间，他就成为了人的榜样，或者说成为了门徒的榜样。所以这里主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那么主耶稣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圣经里面保罗也是说他也做榜样。保罗有说到提摩太少年人也应该做榜样，彼得也说到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也应该做榜样。那么这些榜样都是根据主耶稣这个榜样，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榜样，乃是他把主的生命活出来了，然后才能有榜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请来读《使徒行传》第24章。我们来从31节读到35节，31节读到35节。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我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35节保罗就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 是对说这个话呢，是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的话。他是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来，然后对他们说啊，你看我们读读这一章，就是二十章十七节，我们读到二十节，十七节读到二十节，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失联。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
好，这里是保罗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就说了刚刚我们读的那些话。保罗说，我给你们做榜样啊，这是保罗说的。那么保罗除了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他在门徒中间他是为门徒做榜样，保罗也说他是为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给他们也是做榜样啊，或者为教会做榜样。那么圣经里也说到提摩太，保罗勉励提摩太啊，我们来读一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好了，提摩太还是一个少年人或者青年了，保罗勉励他，勉励他要做榜样啊，所以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些是他的生命了，他要做榜样，要提摩太。我想如果在提摩太的时代青少年都在用我们这个手机，我想保罗有一个榜样他不会用，好不好？如果现在青年人都打游戏机，如果在那个时候提摩太那个时候也有游戏机，我想他可能叫做榜样，他不打游戏机，好不好？因为这里就是做榜样啊，因此我们就看见在保罗那个时代，保罗自己是一个榜样，他要提摩太也做一个榜样。那么圣经里我们也看见在家庭里面丈夫应该是妻子的榜样，不能够发脾气，不能够骂他，要有忍耐，要有爱心。妻子说话说重了怎么办？你就为他祷告，千万不要骂他。丈夫做妻子的榜样，妻子也要做丈夫的榜样，好不好？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的教导。那么父母要做儿女的榜样， 反过来儿女也要做父母的榜样，好不好？提摩太要做榜样嘛，好不好？我想提摩太家里，他在家里一定要做榜样的，因为提摩太他从小他的外婆就是基督徒，以后他的妈妈也是基督徒，他们是犹太人，那么从小妈妈外婆就把妈妈带到主的面前。提摩太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但是他生下来以后，妈妈因为是基督徒，也从小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因此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把你的孩子要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关于提摩太的，请你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 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好了，提摩太从小就有一个无畏之心，就是对神的相信，对主耶稣的相信是没有错的。他从小就相信，为什么？他有一个外祖母罗伊，以后就是他的妈妈尤尼基，他从小是在这一个家庭长大，因此是我们一个榜样。那么我们还可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使徒行传我们请来读六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
好，那么这个就是提摩太。保罗原来不认识他，后来他到了路斯德，就看见有一个人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就是尤尼基，他妈妈叫尤尼基，他妈妈是一个犹太人，是信主的。 他妈妈的妈妈罗隐，就是他的外婆，也是信主的，都是基督徒。啊，所以提摩太从小他们就带到他主的面前，所以他有无畏之心，畏就是假的意思，没有错的，他对主的相信，从小就教育他。所以使徒行传十六章，当保罗来到路士德的时候，就听见他们称赞这位少年人，啊，称赞这位少年人，就是我刚刚举的例，假如那个时候有游戏机，人家会称赞他，这个孩子从不打游戏机，天天读圣经，好不好？常天天聚会，也不玩手机，好不好？哎，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啊，就把这个孩子，那个时候是少年人，要带他去同工，好不好？他父亲虽然是希腊人，估计这样来看，他父亲也信神了，因为当时啊，因为提摩太受隔离的时候，他父亲没有反对，没有反对，而且最后保罗要把他带走了，他父亲也没有反对，好不好？然后呢，就他父亲虽然是那个希腊人，因为当时一批希腊人也信主耶稣，这样子啊，所以可保罗最后就把他带来同工了。啊，从《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开始，啊，就带他一起去侍奉神，以后他就是同工。啊，最后他希伯来书啊，提摩太还为主坐监坐牢，好不好？最后希伯来书说他也放出来了啊，从监，那个时候他应该大了，好不好？所以这里就看见榜样的问题。从小他就做一个榜样，这是听保罗勉励他要做一个榜样。另外我们再请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要读到啊，我们或者多读一点吧，我们读到第九节好了，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从小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这个是彼得在他的晚年写彼得后书。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第一节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从小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 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我们知道彼得是主耶稣在地上拣选的十二个使徒的一个，所以彼得原来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他就是使徒。后来五旬节以后，那么彼得在五旬节耶路撒冷教会的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彼得就在那里为天国开了一道门，好不好？那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好，所以第二章使徒行第二章，彼得就为主做见证，把天国的门打开了，那一天就有三千人得救，好不好？把天国的门打开以后，彼得就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就做长老了，好不好？他是使徒，主亲自召的使徒，以后就是长老，所以他说我这做长老的啊，他是耶路撒冷教会做长老。那么长老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这里就说第二节，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如果你在聚会里面你是年龄大的，属灵的年龄大的，你就有一个责任要牧养群羊。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主耶稣复活以后向彼得显现的时候，在提比利亚海边就对彼得讲了，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羊。所以彼得他这一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喂养神的羊。我们知道写马可福音的这个马可，一个少年人，从小那就是彼得带领他，所以马可福音他所写的这一切都是彼得口述的。马可福音主耶稣在地上怎么彼得所看见主耶稣的那些见证，全部由彼得嘴巴说出来，马可这个少年人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就成了我们今天的马可福音。啊，这就是彼得在牧养神的羊，或者说喂养神的小羊。啊，所以第二节他说牧养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一个要牧养神群羊的人，牧养神羊的人绝对是要出于甘心，不能勉强你啊，也不能说拿谁来勉强你，没有的，这是你要甘心，也不是出于贪财。啊，我们知道这个尼托森弟兄的见证，有一个叫何寿恩教士，他原来是从国外一个白人国外派他做差遣他到中国去传福音。他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每一个月还要拿工资，好不好？那个差会啊，就拿工资给他，他到中国传福音。那是开始，他愿意去，甘心，但是呢，他还带着工资。后来，他就看到是神要他到中国来做工，要带领一批青年人，就是包括尼托森这批青年人，王寨啊、王氏啊这批青年人，所以他就不再要工资了，他就也离开了那个派他来的那个国外的财会，他自己就靠神来生活。啊，这个是不拿工资的。啊，所以现在牧师制度的教会，那个牧师都要拿工资，而且拿工资还要讲 讲价钱好不好，要给谁讲呢，那就给雇他的那个教会里面要给他们讲一个月工资是多少，我做了几年以后又应该增加多少，多少人信主了我就增加多少，好不好？所以他们就很快的就说要跟人施洗，受洗以后那我的人数就增多了，一年增加多少，这个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如果是主要你来做工，主就养活你，好不好？不需要单位给你工资的。所以彼得就说不是因为贪财，乃是甘心，乃是乐意。第三节，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好不好？所以在教会里面，一个人你要牧养群羊，你只能做榜样，好不好？做榜样啊，这个很重要，那是做榜样。我们这里你看，每次聚完会以后，那个全良啊、蒋玉啊、宋姊妹啊，就要去看看厕所，好不好啊？厕所没有干净，他们就去，要把它弄干净，这就叫做榜样啊。没有给他规定，谁来做，好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做榜样啊。你看，我们聚会完了，这个桌子要怎么搬回去，也没有规定，谁来搬？就是大家都在那里办，好不好？好，这个就是榜样啊！你看那个聚完会，菲菲也在办，好不好？那个桌子，那就是榜样，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那就是应该做榜样。第四节，当然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要得到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个就是你要做榜样，冠冕就有了，好不好？保罗做榜样，所以提摩太后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就说他已经有冠冕了，他是榜样了。好，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主当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一定都是谦卑的。我不能说别人比我不好，我不能说我比别人高，都谦卑，要以谦卑束腰。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你的职务是什么，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神会让你升高的，好吧？神会让你升高，这是神会做的。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如果你是教会的长老，你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姊妹，你就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那么现在新冠状病毒呢，在外面都传染了，那今天到不到我们这里来，你把这个忧虑卸给什么？卸给神，让神来管理。我们相信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20说了一句话，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好不好？主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不怕，主会管理那个新冠状病毒，不会因为我们聚会来传染我们。南韩有一个教会，听说人数很多，1000多人，最近就传染了，很厉害。但是那个教会我知道，南韩的这个教会，那个教会是异端，异端是有问题的。我在香港的时候，香港也有一个南韩的教会，南韩的牧师在带领，里面有很多讲的东西是偏离圣经的，偏离圣经。所以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是按照真理在那里做， 顺服主，是一个谦卑的人，新冠状病毒不会领导你，绝对不会领导你，我们也不会领导我们的聚会。当然一个弟兄姊妹从外面回来，按照政府的规定应该隔离两个星期，这是没有错的，好不好？所以我也说过，我们不违反自然规律，好不好？该隔离还要隔离，该戴口罩还要戴口罩，好不好？这个没有错。第八节，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今天我们基督在地上是要经过苦难的，但是在苦难的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向主祷告。第二个要抵挡魔鬼，抵挡魔鬼，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如果一个基督徒给魔鬼留地步，那么这一个魔鬼他就回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这里告诉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们不忧虑，我们交给主，我们相信主管理万有，一切都在他权柄里面。圣经里主也告诉我们，父已将万有交给主的手里。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主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不好？托住我们每一个人，托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相信这是主做的。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抵挡魔鬼。所以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我们的信心，基督的信心是来自圣灵，圣灵会给我们信心，你向主祷告，主一定给我们信心会抵挡他。关于苦难的问题，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就是最后一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三十三节。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这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个世上原文是世界，是中文把它翻成世上，应该是世界。在世界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不好？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啊，弟兄姊妹？主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新冠状病毒也好， SARS 也好，过去更早以前还有鼠疫，还有肺结核，好不好？当时都是很厉害的，很多世界很多人死了。但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要有信心，因为主耶稣说，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为什么？主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好不好？我们一定相信，但是我们不要违反自然规律，好不好？所以现在在大陆，我们也跟弟兄姊妹有联系的，和他们联系啊。原来他们在一个家庭里聚会，几十个人啊，他们在聚会，现在就分散了啊，就分散了，不能够在家里聚会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个物业管理的人来提醒他，你不能这样做，不能在你们这里聚会，所以他们就分散在自己家里去。 那怎么办呢？就在网络上聚会，好不好？都用那个网络，电脑也好，手机也好，啊，用这个办法来聚会，不违反自然规律，好不好？啊，千万不要说，政府不许我们聚会，我们就是要聚会，我们不怕，啊，所以我不听政府的，这就不好了，啊，所以我们不违反自然规律，啊，感谢主吧。那么今天我们想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说要做榜样，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长老要做榜样，少年人也要做榜样，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做榜样，好不好？都应该，在家里也要做榜样，因为我们你做榜样，主就祝福你，好不好？那么榜样的具体的做法，那么刚刚我们读的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怎么做，好，那里就是彼得就讲了，好不好？要牧养神的群羊，好不好？不是甘心，不是因为贪财，而且大家都要以谦卑束腰，好，不要看，都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保罗说，不要看我比别人强，别人都不如我还不行，所以要谦卑束腰，而且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好不好？今天有很多的忧虑啊，好不好？怎么办？交给神，除了以外还要抵挡魔鬼，主会加给我们信心，感谢主。我就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要交通没有？好，赵平弟兄。
那个法比赛人说，那个主耶稣说，那个你看你这样子，你还不到那个50岁吗？那主耶稣当时在地上的时候，他是说他自己是人子，那很明显就是他心里头也有很多很多的事。对，我想这个求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主耶稣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恶呢，那个我们要学那个主耶稣的样式来负他那个恶。那主耶稣他心里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负担的。那今天呢，我们呢要学习主耶稣，这里头我不明白的地方就是说，一方面我要担担子，另外一方面我又不要忧虑，那怎么分别这个事情？
那么赵弟兄刚刚说的一节圣经我们可以读一读，就是马太福音11章，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4节，28节到34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28节是对不信主的人说的，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一定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可以到主耶稣这里来，主就是你得安息。所以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就不是一个担重担的人，你有任何的困难你就有安息，主是你得安息。所以29节就是对基督徒讲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主耶稣心里怎么样？柔和谦卑，好，没有说我心里愁烦的不得了，好不好？没有，主耶稣没有说我晚上也睡不着觉，我担心这一个担心那一个，没有。为什么？主耶稣把一切的重担都交给谁了？神在哪里管了？好，所以他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这个负轭就是背十字架， 所以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你就负这个背十字架好了。当你一背十字架的时候，你就学主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个心原文不是心，原文是魂，魂里面有思想、感情、意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每天都用我的魂，用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所以重担就非常的重，好不好？在家里夫妻之间，做丈夫的，我今天要怎么来对付我的妻子？做父母的，我怎么来对付我的孩子？你看这个魂里的负担就很重啊，魂里就没有安息。如果我们父主的恶，你肯背十字架，做丈夫的肯背十字架，妻子说一句很重的话，他也能饶恕他，而且为他祷告，主啊，你听见我妻子骂我的这句话了，主啊，我感谢你，这个是你给我的十字架，我今天就背上了，好不好？我不骂他，我不反对他，我只为他祷告。哎，你看这就有个恶在你的身上，你就学主的样式，你们的魂里面就会有安息。三四节，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怎么样轻省的，好不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学的功课，一定要舍己背十字架。那请你把马太福音的十六章读一读，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五节，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五节。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来跟从我，
若有人对，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必丧掉魂，凡为我丧掉魂的必得着魂。
好了，我们既然没有安息，就是不能丧掉魂。什么叫丧掉魂？背十字架。好，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看见，每一天我都要舍己背十字架。你怎么能是背十字架？你必须舍己，好不好？舍己就包括你的面子你都要舍，好不好？有的时候在孩子的面前还要舍去面子，你不要说我是父亲我是母亲，你必须听我，不听就不行。好，但是你有没有把你的孩子用主的话来教他，还是用你自己的方法来教他？这完全不同。如果你是用主的话，所以他做错了，你就只能很温柔的给他讲，来，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来看看主是怎么讲的，然后就让他来读圣经，和你一起读。读完了，你说，那你就说，这是主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啊？好啊，他就愿意和你一起祷告。你愿不愿意向主认罪啊？让他在主的面前认罪，好不好？这一个就是完全不同了，好不好？这个叫做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好，请讲。
那个如果问题啊，像我也知道，就是说在中国呢，也有基督徒因为这个瘟疫他死掉了哈。那么这个跟他的信心有关系吗？
好，基督徒我不知道，基督徒哈，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在上面叫做什么文，李文什么？
李文亮。
李文亮。开始那个 YouTube 上说他是基督徒，说那个教会还承认他是基督徒，后来就不是了，就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好吧？所以我们现在弄不清楚基督徒会不会在这里头死去，完全可能，就是他自己明不明白神的旨意。好，比方说一个基督徒他要违反自然规律，那个死了，那他自己有责任，好不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一个基督徒 你明明知道那个公众的场合最好不要去，好不好？你说我非去不可。那个武汉回来的人最好不要，暂时不要和他接触。你说他是我的同学，我一定要和他接触，我一定要还跟他一起吃饭，好吧？那就是如果这个人是基督徒，你自己就好好祷告了，好不好？该不该去？好，所以这一个基督徒一定不能违反自然规律，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是一件事情。而第二个，基督徒要明白神的旨意，我该不该这样做，需不需要这样做，你要明白。你千万不要说我没有主的旨意，我现在我就是为了要去服侍他们，好不好？你可以去，但是你有没有主的话，这要清楚。有的人说我去了以后我就是死了，我也出名了嘛，好不好？好，那是另外的问题了，好不好？所以一个基督徒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先祷告，明白神的旨意。如果神要你去做，神一定会保守和管理。如果神要你去，
说的时候就是说，好像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规定就是说要什么，能不能出去或不能出去，这个啊、哦，这个似乎看起来这不是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不是应该是神定的，而不是人定的？
好，你说对，自然规律，政府它这个规定也是按照自然规律来做的。因为什么？人你出去以后，你接触的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吧？啊，所以最好暂时隔离。啊，我想这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你去读十三章，如果有人得了麻风病，这个人还要怎么样？关在营外还不能回家，对不对？这就是自然规律嘛，好不好？所以现在我想政府规定有些东西还是根据自然规律，是不是完全做得很好？那不敢说了，好不好？好。好，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就聚会到这里，好吧？因为时间也过了，啊，我们请 Roger 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